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当我们去观察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他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哈。那么呢，他常常开口讲到一个女孩子的名字，那么你会猜想什么呀？常常提到某一个人讲什么三句以后就有这个女孩子的名字 在他的口中，你要想了，那么你要听他了哈。讲不到三句的时候要讲要一个男孩子啊，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你要知道他心里面大概看重的什么。当然你跟做父母的跟做公公婆婆爷爷的跟他们聊的时候呢，他要是讲不到几句要提到他儿子的名字，他的女儿的名字，还是他孙儿的名字，你要知道他看重。有时候你从一个人的口中他不停地在提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看重的是什么。那么上个礼拜王德长老在我们当中，他就讲到四世纪哪一个人物，哪一个人，张顺，好，他就替我结束了四世纪的讲道。因为呢，长春是在四世纪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人。那么感谢主啦，因为四世纪里面真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们学习，有给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引导我们在我们思想一下，在不容易的时代当中，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怎么样，还是我们不应该学的，他们成为我们感慨。但感谢主，从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从另外一个思想，当我用四世纪用以弗所书作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我会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保罗那十三封监狱书信的里面是一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么他的位置是在历代以来很多的信徒，很多的神学家，还是很多的宗教的领袖里面非常看重这一本书。因为这一本书是讲什么呢？是保罗提醒信徒，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在基督里为做的何等奇妙的事情，让我们不但能够与他合一，也期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的教会怎么样的合一，在基督里我们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是怎么样相处。那么在第一章一节的时候，虽然今天是两节的经文，但是里面却是非常丰丰富富的。那当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应该就是当时写信的方法。那么若是你今天来抄他的语句来发出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哈。那么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奉神旨意，说基督耶稣的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那么很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写信就是先是收写的是谁啊，那个作者是谁，写信的人是谁，然后呢收信的人是谁，然后祝福问安都放在前面。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先收信的人是谁，我们怎么样问安，然后到结束的时候才写下 写这一封信，很不同。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是怎么样形容自己呢？我们先看这个发信的人，写信的人，奉神旨意，奉神旨意，就是说，保罗他用这个身份，他不是用我啊，我是怎么样，他是奉神旨意的，不是其他的，是其他人要我写，那是我是奉神的名啊，奉神的名来写这一封信，就是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有神的灵感动在他里面。那么这个奉神旨意是奉差派的意思，奉差派呢，就是用今天的有什么人会像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常常每一个国家都有驻外国的使者，这些的使者就是代表他的国家，在我们代表中国的使者在我们的澳洲在哪里，在我们堪培拉里面，大家就知道他是代表了中国。那么我们澳洲要派到美国和所有的国家的时候，他们是身份是什么？代表了我们的澳洲，代表澳洲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我们那个国家的立场，我们所做的事情，虽然在那个国家不一定跟我们一样，但是他不会受当地的影响，他全都是代表我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是怎么样，他的身份是很特别，他不代表任何人，只是代表他自己的身份的，谁差派他，他就做这些事情。那么保罗他就是说，这个身份不是我自己学回来的，不是我自己争取回来的，是奉神的旨意，他差派我出来的。那么出来的意思，照着基督，照着基督的，他在我心里面的，我要到不同的地方，我在奉神旨意，我要宣扬，我要见证并解释神的话语。那么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二十节哪一边，就是说我们信徒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这两个字，使徒跟先知，其实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信徒是立在先知跟使徒的根基上，旧约先知，新约使徒，这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信徒，我们做信徒，今天的你跟我是站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的根基是站在神的话语上，大家同意吗？我们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上。那么但是为什么今天没有使徒了？当然这个是我们另外再说了。但是呢，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职分，我们没有这个职分，但是我们确实有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宣扬神的话语，宣传神的道，是你我们是一个使者，我们是奉神旨意，我们有这个责任，但是我们却是这个职分已经在哪个时代，用在哪个时代已经完成他的责任。那么他要负责的是直接向神来负责任。保罗曾经在阿基巴王面前大胆的勇敢的做见证，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更坦白承认自己，我是专职向外邦人传扬解释神福音的奥秘。那么这一个他很清楚自己就是外邦的使徒，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身份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使者， 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这个身份，但我们有这个责任。好了，收信人是谁呢？收信人是很特别，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虽然这是第一节的下半节，但却是讲到得到谁收信人的复杂的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什么样？圣徒。第二个，在基督里。第三个，忠心。好，那么这一封信是被以弗所的人。那么以弗所很远哦，啊，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了。那么看这一封信就不关我的事情了，是吗？不是吗？跟你有关系的。以弗所，保罗很早的时候，他出来从开始传道，他已经开始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里建立着以弗所的教会。但是呢，以弗所是外邦的教会，外邦的教会。那么当我们说的是外邦的教会的时候，是外邦人。本来外邦的人就是本来就是死在过犯当中，与神的救恩没份的人，救恩没份的人。那么但是却是什么样？却是因为神的救恩，借着这一群的使徒门徒来建立了他们，以致到将他们中间的阻隔拿开了，他们与神建立了这个关系，他们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份子。那么所以今天以弗所的教会是外邦的教会，但是他们却是在神国里面的一份。我们呢，我们本来也是死在过犯当中，我们是没份，但是却是因为这个福音临到了我们，将我们的身份也改变过来。那么跟你有份吗？跟我们有份。所以这一封信我们也是用第一信。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的，我想的，若是你觉得跟你没有份的时候，你 我相信你心里面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若是你觉得还是要保留，我保留在 我自我中心，还是 我还是我喜欢我现在现有的生活生命，我喜悦的，我追求的事情很多，我不一定还是在选你们这追求的，那么我希望你有一天都能够接受，好像以弗所的教会一样，也跟我们一样，他所讲的话是跟你有份，你能够知道，你能够明白。真的必在外面的每一份的这一个情况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当很多的事情很简单，当老师说哦，今天我们派成绩表了哈，那么所有pass 合格的我是先派给你们。当时我们坐在一群人里面，我们是何等渴望啊，老师很快就派到我的身上，我期待我的成绩能够合格。但是当他派的时候，旁边的人已经给他，但是我旁边的人也给他，但是我确实没有。你心里面是怎么样想？这一个有，哪一个有？每一个都有，但是我没有。很多年前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在医院一直烧，发烧烧得不停， 很高，没有办法搞，没有办法降下来。但是呢，有一天晚上突然流很多的鼻血，流很多很多，但是我不知道，确实非常沉睡的一个晚上。那么半夜的时候，半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就发觉在朦朦胧胧当中，我就去到一个很安静、很美好、很宁静的一个环境。我心里面就想，哎呀，这个是天堂，这个是天堂。那么我心里面就很想，哎呀，我来到这里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我要进去，我要进去。那么，但是为什么总是进不去的？它其实也没有关门，也是天堂没有门呢，就是一个拱门，就要进去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好像有一道，就是好像透明的墙，就是挡在你面前，我总是没有办法过去。我心里面就是很着急啊，你知道吗？我心里面就很着急。哎，你是传道人啊，你传道人的进不去，那怎么搞啊？不行，我要跳过去，我要跳过去。当我一跳过去的时候，突然就有人喊醒我，怕我，哎，太热了。那么，哦，刚才是一个梦，不是真的，但是这个梦一直在我心里面。好了，这个故事就来跟我探热。他探热的时候，我在医院40多天，第一次探热的时候，你刚才喝什么水？你刚才是喝冷水吗？我说不是，我不是喝冷水。他说，嗯，再量，再量。他说你是第一次没有发烧。那么他跟我量血压，量血液的时候非常低，非常低。那么马上就请医生来帮我输血。但是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感谢主，神仍然在当中保留了生命，但是他给我看到一个情况，原来每一份的人何等焦急，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你每一份的时候，只有在爱面哀苦，只有在爱面就是垂空痛苦。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有份，我真的希望你有份。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想的，但是突然出现的时候，你的把握在哪里？你的把握在哪里？那么在这些时候，保罗用三样的东西来形容有份的人。形容有份的人，第一个就是说，你们是圣徒。我写给以弗所的信徒，圣徒。为什么用圣徒呢？这个字，是不是他们的生活行为非常非常好，所以就形容他们？老实说，你我都很明白，好像保罗自己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像我们的生活是完美的，但事实告诉你，完美不完美你自己知道，我也知道。但是这个圣徒为什么称我们为圣徒？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这个圣徒不是我自己用什么的方法，我什么努力得回来的，是神当他拣选了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分别为圣，属于他。我记得当我信主以后，那么信主以后呢，你要知道了，属主的人不愿意跟拜偶像的东西沾上什么的东西。虽然在哥林多里面教导我们偶像的食物算不得什么，但是我父母就记得你们信主的人不要跟偶像的东西沾上什么关系。所以每逢什么过节的时候或是怎么样的，我们中国人香港人都是在国内的都是一样了，过节的时候所以将一些东西去拜偶像，拜了偶像以后就分给我的亲戚啊，分给我们的朋友，大家来分享。那么每当有人将这些的食物分到给我们的时候呢，我妈妈知道我们信主的，哎，你们信主的不要吃。哦，他们不吃，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些已经跟偶像有份的，那么你们是信耶稣的，已经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吃。我觉得妈妈做得很好。同样，为什么？我们是分别为圣，这个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他，已经跟外面的事情跟世俗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分别为圣，记得吗？昌生他是什么身份的人？拿细尔人，记得吗？拿细尔人他有三件事情不能做的，三件事情记得吗？为什么不能做？就是表示他是分别为圣归神的。你他三件事情，你这整个身份是圣洁的。第一，你不能剃头发；第二，清酒浓酒你都不能喝；第三，所有污秽的东西你不要沾染，你完全是归回我的身。同样，他称为我们为圣徒的时候，就是说你们是全世界，是神将你们保护过来，你们在神的手下，你们是圣徒，你们已经跟这个世界上已经分开了。所以这样事情的时候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你记得你是圣徒吗？你是圣徒吗？你是跟外面的事情没有参与的，没有份的。那么在这里他要再讲一件事情，你是属于主的，你跟使徒也是一样，都是属于神的，已经在神的保护之下，已经分别出来。那么第二个身份是在基督里的啊，这一个身份呢是非常非常特别。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吗？怎么样是在基督里呢？又是说我已经信主了，我是在基督里， OK 没有问题，但是呢我的生活行为就是在世界里，那么你就不是基督，因为你是还是以自我中心的话，以生活还是被这个世界同化的时候呢，你还是在世界里，不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就是说讲到这个关系，在基督里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表示神与你，你跟神，就是这一个关系。这个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 在基督里，他在他里面完全没有转动的影儿。在基督里，神在他的恩典当中，这是表示为什么你能够进到基督里，就是因着这个救恩。没有什么的方法，就是神的救恩让你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的时候，那么本来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是死在过犯当中，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却是全然的改变过来。刚才的哪一首诗歌，他的能力，他的能力，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他就是你的能力，他就是你随时的帮助，他就是你的盾牌，他就是你得力的来源。在基督里全然的改变，因为在基督里我们今天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成为家里面的人。第二个，在基督里就是指到这个范围，我们在基督里以基督作为我们的中心，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做神喜悦的事情。但是你会告诉我，我也觉得非常为难，我们不是活在哪个时候，我们是活在今天。那么今天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在基督里我们活在今天，我怎么样活在今天里面表达出我是活在基督里，或是我是活在今天，我在活在21世纪的现在，我怎么样表达出来我是活在基督里。这两个题目，两个题目我们应该要思想一下。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我们会明白一点，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赚钱养家，我们追求我们的生活好一点是应该的，是可以追求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不要太多的忧虑，丰富一点。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世界上的责任，这是可以的。但是怎么样活在基督里呢？你要赚钱的时候，你要找工资的时候，你是用不法的手法，你是用不正当的方法，不合宜的方法，结果是怎么样？贪污、贪婪，或是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却受了试探，你离开在基督里，离开在基督里，你没有按着基督里的应该的范围。同样，当我们想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冲突，但是想到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生活的时候，你想到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会清楚一点。今天大家都会在周刊里面看到我们放了一张纸，一张就是我们对同性婚姻的现在的公投，我们教会的立场。那么弟兄姊妹们，若是你们手上有中文，或是你方便可以看英文的，也可以看。今天这一个同性的婚姻也给我们很大的考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走向了这个方向。我们活在这个地上，那么我们这个双重的身份在基督里 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那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要很清楚地跟大家说，这一张纸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用了很多的时间一同来思考一来的决定。首先我们肯定就是说，我们是非常非常尊重看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思想，你自己有什么的领受你自己去决定。那么有一些人就说，传道会不会我们太固执，或是我们会怎么样将人 ignore 不同跟我们、不同看法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会告诉你，我们的发声太迟了，我们的发声太迟了。即使上个礼拜晚上，已经我还看到弟兄去买东西，已经6点多7点多，你知道吗？有一些赞成的党派7点钟还不没有收没有下班呢，还不断的打电话到这个店里面。当我要买东西的时候，我要付钱一半的时候，这个弟兄就告诉我，哎，等一下我要听电话。拿起来就说，对方有颜色的党派打电话给他，要他投票，投什么票？你看到处都有不同的海报，到处都有。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发声真是太迟了，但是还有机会。为什么我们会怎样看？因为其实我们反对的理由或是怎么样，圣经我们是都是以圣经作为我们的根据，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感受，或是啊听到他们都是满。其实圣经里面基督的伦理里面是建基于神的本性，那么基督的伦理按照他的准则是绝对的，不会不断的，因为神是一位不改变的神，就是他从创世以来他所设立的给我们所可以走的方向的时候，他一切都是，你记得吗？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每样东西都说什么样？都好。为什么现在觉得不好了？神从来创造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好。那么在这个基督里面，神是一位不改变的神，同样他要我们要见基于神创造的时候的旨意，透过他的创造来表达出来。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乃是神在创造里面是有他的秩序的。那么这个秩序里面，神造我们的一切都是很好，包括了精致。那说，咦，创世纪里面有讲吗？有。为什么没有？神让我们做工吗？神给我们休息吗？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要会看到神在创造里面要给我们看到婚姻啊，讲到我们的家庭，要讲到所有有政治、环保、生态，人家是非常的和谐，各方面都美好。这个神一直为着我们的好处所定下来的。但是从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第一章造男造女表示了神看重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在男女当中是平等 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夫妻，讲到夫妻一男一女的结合，是因为神造的时候，在男女在生理上、心理上都有不同的分别，构筑的不同，所以他让他们在不同的来一同建立这个 家庭，互相的补足，互相的补足。那么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秩序，但是人却是要故意的破坏，故意的破坏。圣经所定的罪，那大家要留意。那么你就说，越是有这个倾向，有这个想法，是不是罪呢？那么我们怎么样看他呢？我们不是拒绝他了吗？弟兄姊妹们，你记得吗？圣经里面有一个在犯奸淫的时候，比丘拿到耶稣的面前，比丘拿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这个女人就要被这一群的人，犹太人用石头去砸死他。那么耶稣讲了什么一句话？一个行淫的妇人，比丘拿，他是该死的。但耶稣说，要是你们没有做错的，从来没有犯错的，你们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但是圣经里面讲什么？哎，你要看到这个气虚吗？你讲从老到少跑光。为什么从老到少？不是从少到老呢？为什么老的犯罪多是吗？那其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为什么。我相信在哪里的人，应该小孩还是到老，很多人都没有行淫吗？没有犯奸淫吗？还是怎么样？一定很多没有这样做，你跟我都没有哦。但是为什么你不会怕死他？其实若是我们要看为有这个倾向的人，同性的倾向里，他的心思意念，他实在是有罪有软弱，但是他没有这个行为。就是好像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罪，都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不同的软弱。我们是说要怎么样，实在是要帮助他，鼓励他，在神里面是可以改变的，在神里面是可以得到医治的。同样你跟我都是一样，我们都有不同的软弱。要是神说，所有犯罪的人都要死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问，我们真的会死？但是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接纳了我们，所以有这样心思意念的人，他能够坦白跟你说，就是要求帮助了。我们可以安慰他，鼓励他，让他回到神的面前来，神来面对他。但是神不喜悦什么？神不喜悦行为，神爱罪人。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扶持，走向主的道路。但是这个行为是神恨恶的，是神恨恶的。若是他已经公开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能认同，我们就不能认同。可是我们说，一个人贪心，但是他没有做出他，不应该做的事，他有这个心想起来，最好 我拥有了，还是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求神赦免我们。但是要是你用不法的手法去得到的，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你就要受到这个法律上的制裁。 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说哎呀你们就是怎样怎样，不是啊。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投票，你知道带来这个结果是什么样。若是我们今天说可以，其实他的可以跟不可以 Yes and no， Yes 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婚姻的制度已经 找到今天了，我们需要改变啊，不要受这个来的限制我们了，不要再次影响我们，我们要改。当你同意的时候，要改这个婚姻的家庭的制度的时候呢，你想的结果是怎么样？当你说啊，没有所谓了，随便了，人多就听哪一个了。要面对的第一，学校的教育，你以后不能对你的孩子说你是男还是女。同样的，你不能限制，你不能用你的家庭的观念来笼络他，因为他在学校的学的东西跟你完全不同。你要很容易招致了麻烦。在加拿大就是有一个例子了，啊，在澳洲也是有一个这个例子了，就是他的父亲觉得他的女儿回来的时候跟他讲的话怎么样，老师在课堂上教导他们的东西完全是违背了人性的问题啊，怎么样叫他怎么样避孕啊，怎么样这个行为啊，怎么样是最好了。他父亲是觉得你这个小孩子你为什么会叫他们，他去跟学校理论跟怎么样，结果是怎么样啊，他的父亲被人控告，他要他的女儿不要再上学了，在学校学的是什么东西，要学什么回来我要看，完全的违背人类的伦理的。结果呢，这个父亲却是被人控告。若是今天这一个法律，我想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个时候还不把握住，家庭会改变，教会也会改变，宗教以后有改变，我们的教会可能以后也不要跟人主持婚礼。为什么？因为若是他走进来的时候，两个男的两个女的要结婚，你不可以自口不跟他离，为了怎样可能什么都不要举行。若是你跟他做或不做的时候，他会告你，你歧视他们。其实今天的澳洲法律上很多的保护，对在法律面前不论你什么采取什么背景的，它是公平公的。其实没有，但是为什么就是说你基督徒就是反对的了，怎么样？感谢主，他觉得我们是怎样的，那也很好。要记得我们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或在这个世界上，在基督里我们是最后的守在这个真理上。但是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生这个责任，通不通过已经不是再重要了，我们已经先得到。环境是非常不容易，但是神要我们今天又守住我们的岗位，守住我们的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第一个非常非常大好考验。大家试想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时候，我是怎么样活在基督里。再就是我要请何牧师来为在9月12号我们要开始在思想这个公投的时候来做一个决定。弟兄姊妹们，活在现在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请何牧师。
们要一起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好，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影响到我们澳洲这片土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今天你的众儿女竖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先求主耶稣的宝血再次来洗净遮盖我们，好叫我们在天父面前祷告的时候是守节心清的在天父的面前。我们也愿圣灵你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带领我们，来与我们一同祷告。主，首先我们为着澳洲这片土地来向主仰望，向主祷告。主，我们要奉主的名来宣告，澳洲这片土地是属于你的，你的灵要在这一片土地当中运行，就像在天上运行这样。我们要奉主的名来斥责一切撒旦魔鬼的作为，叫那一切不属你的在这土地上无份无位。主，我们真的求主你的灵在这个当中来运行。主，我们也为着这一片土地当中的人来向主仰望，向主祷告。主，你第一次的来临是为了医治这片土地，是为了医治众人。我们就宣告主在这片土地当中生活的人要在主的爱当中得着医治，无论我们的罪是什么，都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得着医治。主，愿你得着澳洲土地当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是哪里来的，不论我们是怎么样的，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的心眼被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真理的样式。主，好叫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得着改变。主，我们真的求主，当那一些被这个世界的王弄瞎了眼睛的人，我们今天就要奉主的名来宣告，要你自己的圣灵要来开启他们的心眼，你的心灵，你的圣灵要带领他们来看见真正的真理到底是什么，要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求主的圣灵毫无拦阻的医治这片土地当中的每一个人。主，我们也为着这个国家的执政掌权的来向主仰望，向主祷告。主，我们知道王的心像龙沟的水，在你手中随意流转。主，因此我们就把我们的执政掌权的，不论是执政党、反对党，每一位的执政政治人员都交在主的手中。主，愿你的灵在他们心中与他们说话，让他们按着真理来管理这个国家。主，我们就为了他们来向主仰望祷告，愿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合乎真理，是从你那里来的。主，若是他们的心思意念违背你的时候，主，你就在心中责备他们。主，好叫这一片土地是在主的管理之下，是符合主你自己的心意的。主，这个时候我们也为着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为着你自己的教会来向主仰望祷告。愿我们在这片土地当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坚持真理，坚持圣经的教导，但同时又给我们足够的能力，用爱心来面对与我们看法不同的人，好叫我们用爱心可以挽回这一些与我们认知上不同的人。主，好叫你的名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真正的彰显。主啊，我们真的求主，我们的能力可能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乃是靠耶和华你的灵方能成事。主，我们就求主你高抹你自己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一方面坚持真理，一方面用爱心来面对我们周遭的人。主，最后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也求主来炼净你自己的心腹，来炼净你自己的教会，叫我们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在这样的逼迫当中，你的儿女反而更加的团结，更加的坚持真理。主，2000年以来教会什么时候受逼迫，就是教会什么时候增长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在你第二次再要来临之前，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但是我们就求主，因为你有自己的儿女在这个当中，在你的儿女在这个地方行真理的时候，主，你就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不论如何的挑战，主，你的教会从来不失败。主，不是我们，乃是因为你的灵托住了我们。主，真的求主带领坎培拉华人教会，也带领在坎培拉的众教会。主，让我们在这末后时代当中靠着圣灵站立得住。最后我们真的跟主祷告，求主说，愿你的荣耀在这片土地当中彰显。主，也愿你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直到见你面的时候为止，我们没有白占地图，我们将你的真理，将你的福音，将你的爱传扬在这个世代之中。主啊，我们真的求主用你的圣灵的大能托住你自己的心腹，托住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成为灯塔，成为明光照耀，不论世人如何的看待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有一天要站在审判台前的。 主，因此我们就刚强壮胆，在你的圣灵引领之下，主，我们说我们跟随你，我们永远主在你的带领之下，要在这世上来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